那么第二讲，我们主要看到肯定的作用以及无效的这个危害。那么在肯定的作用的说明之前的话呢，我们会看到要肯定的目标是什么，然后它有哪些作用，这个是我们要讲的重点。那么对于不同年龄的这个作用方面的话呢，我只是会非常非常简单的提一下。那么有关肯定和心理治疗方面的说明的话呢，主要是想让大家有一个更直观的一个看到。又，所以我会给大家看几个 video。那么有关无效的这个危害的话呢，它有非常丰富的资料，但是我在这里面的介绍的话呢，会相对的比较简略一些。那么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肯定的这一个光顾的一个模式，而我们在讲肯定的目标的时候，就是把这个模式当中所涉及到的这些方面的话呢，做更细一些的陈述。那么现在列出来的这一些肯定的目标方向的话，无论是个人的身份、情绪、认知、行为、身体的感觉、信仰等等的话呢，都是我们在做光顾的时候所需要去留意到的。之所以把这个目标要说明清楚的话呢，也是给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底。这个底就是，我不会觉得在跟一个人交谈的过程当中的话，在内心的问自己一个问题：诶，我到底怎么样去发现我要肯定的点？我要怎么样来肯定对方？要是我们一直在这样子在脑海里面想这个是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就可能失去了对对方的关注。那么我们的同理心理解的话呢，就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把这些肯定的目标做到心里有数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来实现这个交流的当中的话，我们很自如的去清楚。那么，肯定个人的身份和强处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每一个人在对自己的身份认定、对自尊的一个建立的时期，都会或多或少的会遇到一定的挑战。而我们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怎么样去认识到他的身份？尤其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身份的时期，我们怎么样去对自己的信仰有一个健康的理解和认知？而我们在光顾的对方，他在这些方面有一个很好的体现的时期，那么我们要给予充分的肯定。那么在光顾的对象，他的竞争力、他的自我价值，以及在关系建立当中的优势强项的话，都是我们要肯定的目标方向。那么，对于更进一步的一个学习方向，怎么样的是一个竞争力？怎么样在一个基督教的一个观点当中去看待我们的自我价值？那么，这个是希望大家在以后的学习的当中做进一步的探寻了的。那么，在关系的建立的当中的话，也是我们怎么样去看待一个关系和在这个关系当中每一个个体的独立自主性，这两个方面我们都是可以给予相应的一些肯定的，而这个两个方面是要有一个健康的平衡的。有的时候我们只是强调某一个方面的时候，那么就有可能会导致一个人更多的内心的冲突。那么举一个例子来说明的话，就是在有一些家庭可能会，父母亲对孩子的要求是你必须跟我分享你所有的感受。你要去做什么决定的话，一定要跟我们分享。所以，他更多的是强调这个关系的我们的存在，但是他这个我们的这个存在的话，就有可能损害了孩子的独立自主的个人的体现的。那么这样的话，这一个健康的平衡就没有实现得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去清楚的。那么，对于一个人的情绪的肯定的话，是我们假如去看一些资料的话，那么会非常的清楚，这是肯定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我们眼前坐的这个人，他此时此刻正在体验到是什么情绪，那么我们要给予一个情绪的反应，让他去清楚明白自己现在在体验什么情绪。或者是说，我们在肯定对方的情绪的过程的当中， 也就在传递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我能够理解到你的感受。所以我们理解对方的感受的时候，不是说这几个字，而是我是看到你的表情怎么样，你说话的声音怎么样，我感受得到你现在正在经历着什么样的情绪，这样的一种情绪反应的模式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表达。所以这个情绪的话，它有可能是偶发的，也有可能是非常强烈而维持很长的时间的，有可能是快乐的，也有可能是痛苦的。所以无论是什么样的情绪，我们都可以给予肯定，因为情绪本身没有好坏之分，这是他此时此刻切实体验到的情绪的话，就是他体验到的情绪。当然我们在这个里边就是需要有一个界定，这个界定就是我们肯定他的情绪体验，但是对于他有这种情绪体验之所以产生所发生的事件和他的解读，那么当中有哪样的一些消极负面的因素的话，这个就不是我们肯定的对象了的。所以当我们能够肯定对方的情绪的时候，对方就会体验到我们在理解他，在接纳他，他就会跟我们有更亲近的关系，有更亲近的关系，他就更加愿意跟我们分享更多他自己的体验和感受。所以他明白他的分享我们是愿意听的，那么他就不会认为他的分享是不应该的，或者是觉得他的分享是我们不重视的，那么我们彼此之间的相互分享就会在大大的增加，那么我们光顾的效果的话也就在这个当中体现出来。那么对于个人的经历和多元文化的话也是肯定的对象，他过去的学习的努力的过程，他现在正在经历的事件，但是这个事件没有得到他自己甚至没有得到身边人的肯定的事情，我们能够给予肯定的事情，他就会得到很大的鼓励和支持。那么身体有疾病的事情也是我们肯定的对象，因为很多的时候他的身体的软弱的方面的话，会影响他很多的对世界的很多发生事情的解读和情绪体验，以及他的行为方式都会有相关的一些影响。当我们肯定了他的这个疾病的事情，那么他也会能够感受得到我们能够理解这个疾病对他的折磨，而在这个当中他会感受得到我们对他的支持。那么对于社区和文化的优势的话，也是我们能够去努力关注的。这个在个人的支持网络的建立、家庭关系的建立和社区之间相互的支持和熟龄社区的一个相互支持的话，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值得肯定的地方。那么对于一个人的需要和欲望的话，也是我们肯定的目标方向之一。那么他在我们能够理解到他的需要，尤其是他没有办法跟身边的人直接表达出来的需要，而我们能够给予他理解，对于他健康的正常的需求的话，给予充分的肯定的事情，那么他就会更加的愿意接纳我们，愿意跟我们分享。假如我们对他的需求没有肯定的话，那么他就会跟我们有一定距离感，他会觉得我们不理解他内心真正的渴求是什么，就觉得我们没有办法走到他的内心当中去的话，那么他就会跟我们讲所谓的假客气，所以不会跟我们分享他真实内心更多的东西。所以我们在肯定对方的需求的时候，是保持他进一步的去追求和探寻自己的感悟，然后也是去看到他在这一个欲望是健康的、值得去进一步追寻的，还是这一个健康是有违信仰、有违道德水准、有违在追求这个欲望的过程的当中可能造成对其他人的伤害，或者是这种欲望本身对自己有伤害的地方的话，他有更多的一些认知。而这种认知的话，也在我们肯定他的这个过程，帮助他的一个自我探索的过程的当中，他有可能就会放弃他的这种需求。那么这样的话，他就会从他面临的困境的当中走出来，然后让他的生命可以往前走。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去肯定的地方。而我们有的时候在肯定的事情会非常的担心，我们 在肯定他的欲望的时候，会不会造成相应的一些负面效应？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不断的这个练习的当中的话，有更多更熟练的一个掌握。那么对于认知的话，也是我们肯定的方向，他的一些想法、信念要是被接纳的话，他就会感觉到很轻松。所以这个里边的话，我们去看到一个人处于一个心理困境当中，或者是灵命困境当中的时候，他有可能有很多的负面的想法，有可能有很多的认知的偏差，而这一些的话呢，我们都是需要去认识到，而且去在我们前面提到，在不同的层面去进行肯定。我们肯定我们可以肯定的层面，对于我们不能接纳的层面的话，我们也不需要急于去否定，而是在肯定对方的基础上面，帮助对方去做更多的自我探索，让他们自己去寻找到自己的这一个信念有可能存在的缺陷的地方。假如我们在这个意见和信念上面跟对方造成争执的话，那么很容易导致对方的有一些防卫反应。那么防卫反应的话，它就是更多的是想要来保护我自己。他认为我们不同意他的一些观点的时候，是对他的批评指责，那么他的一些身体的应激反应、心理的应激反应，这些防卫的方式的话都有可能出现。而这种出现的话，他就不会再跟我们保持一个良好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我们期待传递出去，我们可以关顾对方的这些健康的信息的话，就没有办法传递得到。所以这个是我们所需要特别的去留意的。那么在这个幻灯片上面还提到了其他的一些观点的话，我的幻灯片在给大家之后的话，大家可以有更多的去看到。那么行为也是一个肯定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包括一个人的生理反应、他的认知反应和展现的这个动作，我们认为是健康值得肯定的，是我们需要肯定的。对于生理反应，在一个情绪冲击下面，他的呼吸、心跳、肌肉的紧张度，包括胃肠道的反应的话，这些都是会非常的一些明显的。那么，当然根据不同的人，他在是因为一些心理障碍的原因，还是因为其他的一些方式造成了这样的一些反应。那么，我们在探寻他的这些反应的原理之前，我们对于他的这些生理反应有一个充分的认识和了解的时候，他就会感受得到，我们能够体会得到他在这种状态下面的，无论是痛苦也好，无论是喜悦也好，无论是他在这个上面的一些身体的反应是被我们所接受的。那么这些被接受的感觉的一种建立的话，就会是让他在我们的面前会更多的放松，会更多的跟我们来分享，而不是去隐藏。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他的一些拒绝的话呢，让他把他真正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可能掩盖起来。尤其是有一些人，他认为他的行为是不能见光的，所谓不能见光的一些行为的话，他的这种隐藏可能会更加深，而这种隐藏的话，就会阻碍我们真正的去帮助对方能够成长。他就没有办法把他内心真正的一些困难能够体现出来。这个方面，讲的抽象，举一个例子吧，就是有人可能有这种性成瘾的，那么他可能会体现在私下，甚至是公开的有一些满足性欲的一些不当的一些行为。这些方面，当然他是会极力的去掩盖的。而我们在肯定对方的一些行为反应的过程的当中，他会向我们逐步逐步的去袒露他真正面临到的行为挑战的东西。当然，我们对于对方实际上做到的有意义的事情，当然我们会要有充分的肯定。这种肯定的话，是会让他在这一些方面做到更多。而对于对方的缺点的地方，对方自己认为自己比别人不如的地方，他会表现出怯弱或者是缺乏这种探索的事情。我们对对方的行为一个充分的肯定的话，是 能够让他感受得到，我尽管有缺点，我尽管有做得不好的地方，但是仍然有人在欣赏我，在关注我，那么我就会在这个方面，我期待我做得更好，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和欣赏。那么身体的感觉的话呢，也是会是我们肯定的目标，尤其在孩子的成长的当中，他可能对于情感、对于认知不是那么样的熟悉和了解，但是他对于自己身体的感觉的话，那么是明确的，是会更早的去清楚和知道的。那么我们在理解到他的身体的感觉的时期，也就是在对他的有一个充分的肯定。而忽略了身体的感受的话，就会导致一个人的心理创伤，这是比较严重的一些表现的方式。对于儿童虐待的话，其中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的话，就会是他对身体的一种忽略。而这种忽略的话，有可能我们在哪怕是关顾对方的时候，有可能我们会以前没有那么样的去重视他。所以尽管去探望病人是教会关顾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但是除了他在某一个明显诊断的疾病的时候受到关顾，那么平时身体的一些感觉的话，我们也需要有更多的一些肯定。因为身体的感觉，我们刚刚在关顾的模型当中也已经看到，身体不仅仅只是身体，它实际上跟情绪、跟认知、跟行为都是相互关联的。这个里面我在这里提另外一个概念，有兴趣的话，在这个方面可以学习更多的，就是身心医学。就是有一个很广泛的一个身心医学，包括现在的常见病，无论是原发性高血压呀、支气管哮喘啊，或者是一些皮肤病啊，或者是消化道一些疾病，那么很多的时候，这些疾病的发生都是跟情绪相关联的。长期处于紧张压力下面的时候，它会出现这样的一些身体的一些状态，所以他更多的可能会留意的到是身体的不适或者是身体的问题，而我们在肯定他身体的感受的时期，可以去发掘更多是他情绪方面的长期的精神压力。那么我们就不仅仅是在治标，而是在治本的路上往前跨进了一步。那么对方做有意义的事情的话，这个是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过一些，这个我们再提出来的话，就是进一步的来加深我们这个方面的一个印象，而且更多的我们在这个方面的话呢，有一个更长期的一个目标方向，他所做的这个事情，那么他有短期的目标，有可能会对他有一定程度的负面评价，但是对于实现长期的目标有一个更良好的效果的时候，我们要给予他充分的肯定，而且去看到他当前实现这个长期的目标，要克服面临的障碍的时期，这个短期的目标受阻的过程的当中，他的坚硬和努力。那么对于信仰的肯定的话，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完成的。所以，无论是对方的基督徒的身份和有信仰的生活，还是他的灵命成长，还是他面临到挑战的当中的话，信靠神的这种信心和行为，都是我们要肯定的地方。那么，除了基督徒对于慕道友的话呢，我们也要去肯定他追求真理的心智。肯定他在认识神、学习圣经、对耶稣的这个认识的路上面的这一个过程，也就是他追求真理的这个努力，甚至我们要在帮助其他的一些并不是参与教会活动的一些有其他信仰的人的话，我们对他的信仰也要在一定的层面上面给予肯定。比方说，对于佛教徒，我们可以肯定他在信仰的路上的追求，这种心智和努力是我们要肯定的。但是，我们要当然要有更多的去清楚和明白追求的目标方向的一种巨大的差异。这就是佛教跟基督教的这个区分的专注的话，有更多的一些阐述。但是我们在肯定的时候，我们在不同的层面上面的话呢，可以给予他一些相关的一些肯定。那么对于肯定目标，我最后要说明的一点的话，有可能是我们平常会忽略的东西，就是 对于真正的问题或者是痛苦，我们常常是没有敢给予肯定的。那么这个方面，我首先把这张幻灯片上面的内容说明一下，之后我来举一个例子。所以，对于问题的重要性，我们要给予肯定；对于任务的困难，我们要有肯定；他情感上的痛苦，我们要给予肯定；他的情绪失控的话，他陈列的理由，我们在这个陈述的当中有可以肯定的这些部分的话呢，我们要进行肯定。那么，对实现终极目标的这种智慧的话，他要去从这个困境和痛苦当中走出来的这种智慧，要有充分的肯定。那么，这一个对方他实际的一个状态，对他自己和世界的看法的这种影响和这种困惑，也是我们要充分肯定的。所以这个里边的话，是牵涉到我们有的时候忽略到的一些东西。我们常常会认为我们要去肯定积极的东西，我们害怕或者是不愿意去触及一些消极的方面。但是我们要是对于真正的问题和体验的痛苦没有充分的肯定的时候，我们实现关怀的目标会很难实现得了。我们在临床上面会看到很多的这种案例。那么我在这里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父母亲。当然，我们华人的话，这个方面是有这种传统，对于子女的成长的话，会非常的关心。这个是我们华人家庭当中的一个优点。那么在一个时期的话呢，父母亲发现自己的孩子的话，会越来越自卑，哪怕是他做得非常非常好的地方的话呢，也会有自己的自我否定，而且会成天沉迷在一种非常低落的情绪当中，会做很多的事情都会对自己有很多的指责。那么父母亲对他这个孩子的这种现状的话，会非常的着急和想要去寻找到帮助。那么事实上，这个孩子的话，会在很多的方面，非常的优秀。他在学校里面的学习成绩，在班上面来讲的话是，排得非常靠前的。然后他在学校也是学校羽毛球队的成员，那么羽毛球也是打得非常好的。但是哪怕是讨论他做得非常好的这一些方面的时期，这一个孩子也会表现出非常的痛苦，会认为自己没有做得好，所以这样的一些方面的形成，我们在帮助这样的案例的时期去分析不同的方面和原因，其中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在他的生活的当中，他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没有得到充分的肯定。那么其中的一个例子的话呢，是家长在孩子总是认为自己学习不好，哪怕是他在班上的成绩是非常好的，他认为自己成绩不好的时期，那么家长会给孩子去找一些校外辅导的班。那么校外辅导的时期有的校外辅导学校会进去的时候要做一些测试，而在这个测试的过程的当中，孩子的心理会非常的紧张，那么有一些问题会答不上来。这个家长在看到孩子的这些问题的时期，就会跟他说：“你为什么那么紧张？你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一些问题，这一次考试都没有答出来？”那么，当家长这样子跟他交流的时候，这个孩子会更加的退缩，更加的不自信，更加的痛苦。那么，哪怕是在咨询室当中遇到一些问题的讨论的时期，家长对孩子的一种表述的话，还是会有相应的一些表达，比方说，孩子在犹豫该不该表达一个东西的时候，父母亲会跟孩子说：“你看，在这里面也没有你其他的同学，也没有你的老师，你这个问题都没有办法说出来，你这个怎么应该呢？那么你现在要找治疗师给你帮助，你这个东西都没有提出来，你怎么行呢？”所以这样的一些话语，他没有办法去肯定孩子此时此刻希望表达的这些意愿的当中存在的犹豫，他真正面临的痛苦和问题是什么的事情，被家长在不断的一个否定的当中。所以在这个例子当中，我们是知道，对于一个困难的一个肯定的话，是 可以去建立一个人的自信心的，而否定他面临到的困难，反而是对他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打击，因为他确确实实是感觉到困难，而我们认为这个是不困难，那么这一个人他对自己的自我评价就会更进一步的降低。所以我们在这个肯定的目标的时候的话，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我们前面讲的这一个框架，我们懂得这些框架之后，再来看我们的这一些肯定目标的话，就会更加的有一个系统性。那么我们在帮助对方的事情，我们就会更加的清楚明白，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可以来进行肯定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慌，我们在跟对方的交流的当中就可以更自如的进行。那么后面的一些时间的话，我会很期待非常快的来介绍一下肯定的这个作用的时期的话呢，我们提到几个方面。那么这几个方面的话呢，我的 slide 上面有更多的说明，所以大家在今天的讲座之后的话呢，可以去看那些 slides， 会有更多的理解。那么我在这里面的话呢，就简单的去过一下。那么我们能够看到，我可以一个保证的，就是我所列举出来的这个肯定的作用的话，它都是经过长期的临床研究所得出来的一些结论。那么有人希望有更多这方面的资料的话呢，我以后可以给你们更多的一些参考的书籍和文献。那么在这个里边，我们看到肯定它能够强化交流，能够舒缓情绪，然后减缓或者是改变一些消极负面的反应，能够去建立信任和亲近的关系，能够培养毅力，能够强化学业或者是工作的成绩，是这个倾听的关键，也能够在肯定对方的时期，也能够加强我们自我的自尊的建立。同时我们在肯定对方的事情，我们自己也能够收获到好处。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讲肯定的这个作用的这 一些方方面面。我们现在今天我们只是一个简单的这种提醒，知道大家有这样的一个作用之后的话，是来增加我们对应用肯定的一个信心。有关这个方面的详细的话呢，我们后面可以做更多的一个提醒。比方说强化交流的时候，当我们能够肯定对方的体验，那么他们的负面的情绪就会降低，他情绪就不会那么激动，他就会有更多更精确的表达。我们都知道在情绪很激动的时候，我们的表达会受影响的。那么他有更精确的表达的时候，他们就更加容易被理解，更加容易被理解的话，那么也就更加容易被我们以及被他身边的人来肯定，那么这样的一个循环就会更加的积极正面的进行了的。那么舒缓情绪的话，事实上我们在前面也已经提到了，当我们能够接纳对方的情绪的时候，对方就会放松下来，就会能够跟我们分享更多，他的情绪就会更好的有效的管理。那么他的消极的一些反应的话也会得到一些改善。所以我们在肯定的当中的话，他能够清楚明白自己的自主权利的时候，他自控力也就会在增加，他的独立自主的能力也就会在增加。他清楚明白自己可以被其他的人所接纳的时候，他就不需要冲动的去做事情，不需要去打砸东西来引起其他人的注意，那么他的行为的话能够得到更健康的一个管理。那么肯定也是在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就是一个人 A 他来精确的表达他的情绪的时候，那么另外一个人就对他有更多的肯定，那么这种肯定的话，他这个 A 的这个情绪会更降低，降低的这种负面的情绪降低之后的话呢，这个 A 可以更好的去倾听，就是他不仅仅他自己能够去表达，他也能够去倾听别人的表达，也能够对别人有更多的肯定，所以他自己又进一步的有更精确的一些表达。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循环的当中的话，有相互的一种肯定的实现。那么培养的一个毅力的培养的话，也是在肯定的当中去实现了，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 他能够肯定问题的难度的事情，也就会在增加他的一个克服对这个困难的一种信心，也清楚明白的去知道自己并不是对于非常简单的东西就没有能力去解决的一个方面。那么强化学业和工作的成绩的方面的话呢，这个也是多个方面的，无论是认知、行为还是情绪的管理，都可以在这个方面有更多的体现。那么肯定是倾听的关键，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跟一个人讲话，对方总是认为我们所表达的东西是不正确的时候，当然我不愿意跟他说话，而肯定的话在这个当中是一个绝对的关键的东西，是我们能够去打开对方的心门的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那么肯定在我们自我建立的过程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 Logic 这个人格理论的当中会提到一个真实的自我和感知的自我和理想的自我，而我们在这个服侍的过程的当中，我们在这些方面有更多的认识和调整了之后，我们不同的人格身份能够在积极的方向有更好的一个重叠的时候，我们的自尊也就会在增加了。同时肯定的话呢，是我们在光顾着本身的话，我们会有更多的一些好处，我们的挫败感、我们的疲劳感会降低，我们在交流当中活得的乐趣，因为我们侍奉的效率的提高的话，我们在当中的满意度的一个感受的话也会在增加，所以这些增加的话都是我们能够去实现到我们自己在光顾当中的成长也好，在光顾当中我们面临的一些疲惫感的一方面也好，也会得到一个充分的一种自我的一种成长和调整。所以这是简单的提到了一下肯定的这个作用。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话，我更多的是讲小孩和老人的一个方面，对于其他的一些作用，我们刚刚讲的那个肯定的基本作用的时候的话呢，我们已经提到过一部分。那么对于儿童的话呢，他在这不同的学者他们列举了很多的方面，那么我们在这里边，也是去提醒，无论我们帮助的对象是小孩，还是我们自己的家庭的当中自己的孩子，我们都希望我们的肯定能够有利于他们的成长。这个肯定的话，在帮助孩子的一个自主性的方面是非常的重要的。这个我们刚刚讲这个肯定问题的时候，已经举例子提醒到了，假如我们可以给予他充分的肯定的事情，那么他去做自我探索或探索外部的世界，或者是去参与学习的事情，他更加的有自己的一种能力的体现，他的自主性的一个体现的话会更好。那么肯定了他的话，也会在他自己对自己的，我们前面第一个肯定的目标就是讲的自我身份。那么我们肯定了他的一个成长当中自我身份的时期，那也就是促进了他一个安全的一个自我意识，他自己的一个能力的认识。也在帮助他对于自我的情绪管理、行为管理的话呢，有更好的一些体现。同时我们在肯定他们的时期，他也在我们的行为当中学习到肯定的方式和方法。那么他在跟他的同伴的关系的当中的话，也会更多的去使用肯定。那么他跟他的同伴的一种关系也就会更好。所以肯定是儿童的一个成功和发展的一种关键，它不仅仅是在我们所说的一些情绪心理的一种状态，而现在很多的研究也能够看到，肯定的话它能够促进孩子的大脑的发育。那么从神经发育的角度来讲的话，一个人出生的时候，他的大脑并没有发育好的，多的神经元的存在，但是神经通路的建立是我们在后天的当中所建立起来的。不同的学者的不同观点，至少会提到在出生的前三岁或者是五岁是他们大脑发育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时期。也有很多的学者去提到，一个大脑的发育的话是整个一个人生的当中都要涉及到的。那么我们在这个肯定的当中的话，就是在建立孩子的一种健康的发育。当我们看到孩子健康的行为，我们给予他肯定，当 他体验到情绪，我们给予他肯定。他在建立这一些情绪体验和自我接纳的方面的话，这样的一些神经通路就会更完善。假如我们是去否定他，或者是去指责他，或者是去让他的体验感受无效的话，相应的这种更高级的一些神经通路就没办法去建立起来。那么它所形成的更多的是一些冲动的行为反应模式，肯定的话也会让他去对抗校园霸凌，对抗同龄人的压力，对抗一些失败的风险的方面的话，会有更好的一些成长。那么他在学校的表现啊，跟相朋友的相处，或者是传染病的方面，也都有更好的一些体现，所以这些方面的话都有相关的一些调查资料的支持。那么对于老人的话呢，我们知道老人进入老年阶段，尤其是老人的阶段的时期，会有更多的一些心理退缩的状态的出现，无论他是有老年人的一些像 Alzheimer's 这些病也好，还是没有这些疾病也好，那么他都可能会有一些更多的向内的自省，或者是跟社交的一种退缩，而肯定的话能够增加他与其他人的交流，那么在这个方面会减缓他的一些衰老的表现，能够改善他的言语的表达，改善他的动作行为步态，跟他人的互动以及面部表情、眼神的接触交流都会有很多的改善。这个我们在后面的话呢有一个 video 给大家看，大家会有更直观的一个感受。尤其是在一些老人的话，他因为老化或者是因为疾病的原因，他的身体会受到一些束缚，因为他的一些行为会对自己或者是对其他的人造成一些不安全的一些因素，在不断的一种肯定对待的这个环境的当中的话，临床的调查能够看到，这种身体的约束或者是精神药物的应用的需求的话，会大大的降低。所以这个都是肯定在老人的健康方面会体现出来的一些作用。那么这个是第三个话题，我们就讲到这里了。那么后面一个要谈论的话题是肯定与心理治疗。那么谈论这一个方面的事情的时候，我的主要目的的话呢是有这样的几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想要让大家知道一下肯定的话呢在心理治疗上面的一些应用的情况。第二个的话呢也是了解一下它的重要性。第三个方面的话呢是让大家有一个更直观的一个感受。尽管我们这个时间短，但是我还是准备了有几个视频的话呢，给大家看一看这一些学者他们在应用肯定做心理治疗的时候一个状态。那么看了之后，大家也就会知道它并不神秘，而是在每一次的绘画的当中的话就实现了的。那么从现在的情况和我自己搜索的资料来看的话，明确的用肯定作为他治疗手段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的话呢，主要有这几个心理治疗，一个是辩证行为治疗，一个是情绪取向治疗，一个是肯定治疗。而这几个治疗的话呢，是应用在不同的方面。有熟悉这方面的同学的话，可能会很熟悉了。因为这些治疗都是相对比较新的一些治疗方法，而且在临床上面是应用的效果也是有很多研究支持他们良好的效果的一些实验的一些方法。比方说认知行为治疗的话呢，它是针对的疾病的话是边缘人格障碍，那么我们后面会讲一下这个特征。那么我现在要提到的这个病一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在临床的精神病学上面来讲的话，它是一种比较难以治疗的疾病。这个治疗的话包括药物治疗，包括其他的一些治疗方法，就是它是相对比较难以治疗的一种疾病。 但是辩证行为治疗在这个方面是有一个相对比较良好的一个效果的。那么情绪取向治疗的话，也是针对的这一些夫妻的治疗、家庭的治疗、个人创伤的治疗等等方面的效果也是很好的。然后肯定治疗的话呢，在临床的应用，现在最主要的应用对象是老年的老年痴呆症，就是像阿尔兹海默病这些病的治疗，所以能够看到肯定在这些治疗当中有很重要的成分。而这一些治疗的话呢，在临床上都是针对了一些困难的问题来有针对性的，所以这是强调了这个肯定的一个重要性。那么我后面的介绍的话呢，会在这一些治疗模式当中只是采取了其中的某一个策略和方法，用来说明肯定在当中的作用。这个要说明一下的就是，我并没有说肯定在这些治疗当中的所有的作用，我仅仅只是举一个例子，一个策略，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个 video。那么在辩证行为治疗的方面的话呢，他提出了一个 GIF 的这个策略，而在这个策略的当中的话呢，这个肯定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成分，而这一个策略的话是建立患者的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人际互动的一个重要的策略。那么这个 G 的话呢，就是想要有温和的、没有威胁性的方式去接近对方，避免用攻击性的方式或者是评判性的方式来跟对方进行交谈。所以这个是首先在态度上面有一个方式，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我们要跟被关顾的对象接近的话，那么我们也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接近对方。 I 的话呢是有兴趣，就是我们对对方的陈述是有兴趣的，本身这就是肯定的一个表现。因为我们对对方不感兴趣的话，当然他不会跟我们分享更多，而我们要去表达有兴趣的话，我们就一定会要有倾听的技巧。那么这倾听的技巧，我们等会儿在讲这个肯定的技巧的时候会再一次提到，肯定本身在这个当中占有了很重要的一个分量。而在边缘人格障碍上面的话，更多的在肯定他们的愿望啊、感受啊、意见啊等等。然后这个一的话是一个轻松的一种状态。然后我们在面对一个要帮助的对象，假如我们自己是紧张、焦虑、不安的时候，那么我们传递的信息就是我没有能力帮助到你。那么对方感受到这种信息的话，就对我们没有一个真正的有一个信号。所以这个是在这个策略当中我们看到肯定的重要。后面的话我会给大家放一个简单的这个 video，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在辩证行为治疗当中实施肯定的时候的一些基本过程。
There's no reason for her to be afraid of me. I would not harm her or anything.
Have you ever harmed her before? Hit her? Pushed her? Done anything like that?
There were some minor incidents. And maybe there was the other therapist talked about that a long time, a very long time, about me being aggressive. But...On the other hand, talking about killing your baby, isn't that aggressive as well? So who's aggressive? And they were expecting that I would sit there and listen, very calm, indifferent about her making plans about killing my baby, and not losing my temper. Of course I lost my temper then. And of course I did things that I regret.
Like what?
At one point, there's been a moment that she tried to, that I held her and she tried to run away and by accident her finger broke. That was not on purpose. And it was not my intention to harm her. But by hiding from me, she was hitting me as well.
So what'd you do?
Hit her.
Physically, though?
Yes.
Okay. So, So part of your relationship was that you were hitting her physically.
And the other part was that she was hitting me.
Psychologically.
Yeah.
Okay. Those are different, though. They feel the same.
Yeah, they feel
they
the same.
They may feel the same. I grant you, they may feel the same. But they are different. To physically hit someone is different than to hurt them psychologically.
If I had a choice, I would rather that she hit me.
Yeah.
Than that she hit me in the way she did.
Yeah.
So for me, there's a difference, but yeah. The other way around, as you put it.
Yeah, that it hurts more to be hurt psychologically.
Yeah.
Yeah. No,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probably feel the same way. It's probably not an uncommon way to feel. Okay, so that makes sense. You want a therapist, though, who will help you see the things you are doing that you might not be aware of?
Yes.
You realize that'll be painful. I mean, do you realize that? I mean, surely you do, because it seems to me like this has been somewhat of a painful interaction itself. Has this been painful? Yeah. So that's one thing about therapy, I have to tell you. Therapy is usually very painful. One of the painful parts of therapy, among other parts, are that you often see things about yourself that you don't like. So you kind of have to be ready for that.
那么这个视频的话呢，我们就放了前面这几分钟。那么我在这个幻灯片上面的话呢，是把这一个视频的 YouTube 的链接的话呢，也放在这里。那么大家以后的话可以重复的去看这个 video。那么在这个里边的话，我们能够在这一个患者是这个男的话呢，他是一个边缘人格障碍的患者。和这一个治疗师，这个女的是一个治疗师，也是 DBT 的这个发明者。那么他们两个之间的对话，我们至少能够看到，当这个人他存在他对一个问题的看法认识的时候，这个治疗师是给他一个肯定的，但是同时又指出他的这一个认识和看法的片面性。比方说他会把他太太给他的一个伤害的话呢，做了一个强调，而他对他太太的伤害的话，他会有一个忽略，而治疗师在这个上面的话呢，把他有一个清晰的概念的一个区分，一个心理的伤害和身体的直接的一种物理伤害的方式的话，他有一个区分，所以在肯定的基础之上，有更进一步的帮助对方去认识的这个过程，同时他在这个对于患者的一个痛苦的情绪的话呢，也是做了充分的肯定的，所以这个在 video 当中都体现出来，所以这个是在 DBT 的方面的话体现出来的。那么我们要说的第二个治疗的话，情绪取向治疗，情绪取向治疗的话呢，它也是现在用来做夫妻治疗，做这一个家庭治疗和个人的这个心理创伤的康复过程当中的话，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那么苏江生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他看到夫妻之间的矛盾冲突的话，他用一个形象的方式来比喻，就是两个在跳探戈舞的人，他们的步伐不一致的时候，那么他们的这个舞蹈才不会和谐，才是一个相互冲突的一个过程，才是一个问题矛盾积累的一个过程，才是两个人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越来越处理的困难的一个过程。所以在情绪取向治疗是希望建立一个新的探戈的舞步，而这个新的探戈的舞步是希望大家有一个更好的相互的协调和过程。那么在这一个探戈舞步建立的一个过程的当中，首先是帮助对方去探索自己的情绪，这种情绪怎么样产生的，情绪反应有哪一些，然后对这一些事件的意义的解读是怎么样，这样有一个深入的探讨，探讨了这些之后来整 和他的情绪，能够对自己的情感体验有更深入的一些了解，知道自己对于自己和对于配偶的话，心里的恐惧是什么，心里的需要是什么，然后再去帮助他们去建立彼此的认识了解的时期，帮助他们学习新的回应方式，新的认识对方的一些方式，然后通过不断的去磨合练习，学习到这些基本的五步之后的话，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步骤是把这些学习的东西整合起来，进行充分的肯定，而这一种肯定是建立一个新的这个互动的模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然后能够帮助他们从负面的互动的当中走出来，去建立一个积极的一个互动的模式，所以这个是一个基本的一个过程，能够看得到肯定的话呢，在这个当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我们在后面一张 slide 就是苏江生的话，他在帮助一对夫妻当中的一个对话，我们在这个对话的当中也能够充分的去看到这个肯定技巧在情绪取向治疗当中的这个应用的情况。
I don't need to always be right. I would just like to be heard. I'm sorry. I hear that you feel that way, Rhea. I don't mean it to be like that. I love you. That would be okay. I don't need to hear that everything I said is right. I don't really agree with you, Rhea, but I hear what you're saying. I love you. And I don't know what to do now, so...I gotta go.
Right, so you help me. You're saying something incredibly powerful to this man. Okay. What you're saying to him, if I'm hearing you right, is you're saying to him, Matt, I don't need you to be perfect. I don't need to be right. I don't need you to be right.
I don't need you to fix it right this second.
I don't need you to fix it. It's okay for me to be disappointed sometimes. I just need to know that I'm important to you and you can reach for me.That's all I need to know.
I'm sorry you're upset, Rhea.
What I'm doing here is outlining and going and reflecting her attachment hurts, her attachment needs and longings, and listening to her, my assumption is validating her, reflecting her feelings helps calm her down, and be able to come more into the moment and stay with the present process.
I'm sorry you're upset, Rhea, and I love you.
Yeah, I'm sorry. I care about how you feel. I care that you're hurt.
I don't mean it to sound like
that. And even though we're getting caught in this dreadful dance here, I love you. You need reassurance, yeah? That's what you're telling him?
Yes.
You're saying to him,
I love
you. In those moments.
Even though it sounds like I don't love you, and even though I don't know what to do for you, and I can't really be this person, and I don't have anything for you, I do love you, and
Even though you might be telling me, Matt, that you don't know how to be with me right now and that you're overwhelmed right now, what I need is somehow to know that you're still struggling to be with me. I matter to you and that you love me in spite of all this.
Because I don't really know that he loves me right now.
Right. I need reassurance. That's what you're telling him? Yeah?
I just don't know that he loves me, really.
Can you tell him that right now, even in those dreadful moments?
This is the first time...that I create an enactment, which is a central part of EFT. What I've done is gone in and tried to distill her emotions, really focusing on the attachment meaning and get a more clear sense of her core emotions, her primary feelings underneath all this anger, and then ask her to give this emotional signal, this clearer emotional signal about these underlying feelings to her partner.Even in those dreadful moments, it would help me so much not to spiral down into despair, to know that even though we're caught in this dreadful clash of titans, that I still matter to you, that you love me. Can you tell him that? That's what I'm longing to know. That's what would fix it for me in that moment. Can you tell him
that? It would help me calm down, and it would help me stop trying to be right or to make my point to you if you could just reassure me and tell me that you love me.Or make some gesture that would just...
Reach for me, yeah? If you reached for me?
Anything would be nice. To make me feel like you don't just have nothing for me.
Right.
I hear what you're saying. I hear that. My immediate reaction is nobody's doing that for me, and I'm putting forth one more effort. My finger is in the dam...And the water is lapping over.
Yeah.
And I got to do one more thing.
所以这个 video 当中的话，也是我们在夫妻辅导当中可能会经常碰到的一些典型的案例。 然后在对方的一个陈述的过程的当中，无论是他的一个痛苦的情绪也好，感觉到要对爱的一个渴求也好，还是自己的一种投诉也好，我们能够看得到这个治疗师都会是一个非常及时的，对这些感受，对这些需要，对这些需要，对他的一个恐惧，对他的这种愿望的一个充分的一个肯定。包括这个没有完的，就是刚刚这个丈夫要发言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到他在听到这一个陈述之后的话，他从他的角度还会有更多的不认同的一些表达，包括他自己肯定会认为自己在夫妻关系的当中已经做得到自己能够做的所有了，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好像还是要受到指责和批评的时候，他会觉得非常的委屈。那么假如是大家能够去看到这整个的微调的时候，会有更多的收获。所以能够看得到在我们教会光顾当中非常常见的夫妻辅导的话，在这个肯定对于打开他们的心扉的话的重要性，对于他们了解自己以及了解对方的重要性。那么后面的话呢，我会有一个这个video 的话呢，是一个肯定治疗的。那么这个肯定治疗的 video 的话呢，我们可能看到会更加有感触。
When people are very old and deteriorated and no one enters their world and they're just sitting there, they will withdraw inward more and more, and their desperate need for connection.Is all now inside. And if a person is all alone, even if they're very, very deteriorated, there's a longing for this kind of closeness. Mrs. Wilson? Hello? You want me to sit? Can you see me good? Gladys Wilson is a wonderful example.Of a person who is in the phase of repetitive motion, where people use movements, repetitive movements, because they don't have any more speech or very little speech, but they have human needs that need to be expressed. You're crying. You're crying. You have a tear right here in your face. You have a little pain. You want me to touch you.You're very sad. Can you see me? Is it scary? Are you afraid? And if this person sits with their eyes closed, rocking back and forth, and maybe there's a tear coming down, there's a need there. There's a little tear that's coming out. Do you feel it?You feel a little tear? If you gently use touch, and I touched Gladys Wilson for the fingertips right here on the cheek is where the mother usually touched a child. If you touch an infant there, it looks up, and every cell remembers where it was touched by the mother. And often that person knows, even if they can't say a word at that moment, they won't talk, but, or they don't want to talk, but there's a communication.And that person is no longer alone. Can you let me in a little bit? You think? Just a little? You think I could be with you and Jesus for a minute? 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 For the Bible tells me so. I used music.Because when speech is gone, music, especially with Gladys Wilson, it was religious music because there's emotion tied to it and safety tied to it. So I used her old church songs. Jesus loves me. Yes, Jesus loves me. Yes, Jesus loves me. The Bible tells me so. What I did...was when she moved, I moved with her. And when I was singing, because she didn't sing with me, so I matched the intensity of my voice to the intensity of her movement. And pretty soon, for a split second, we became one person.
Jesus loves me. Yes, Jesus loves me. The Bible tells me so.
So at one point, when she got very quiet and very peaceful, and my voice became very quiet as hers and very peaceful, and my breathing slowed to her breathing, she pulled me to her, and I moved with her. And for her at that moment, I believe I was a symbol of her mom.
Can you open your eyes now? Do you see me? Feel safe and warm? Yes? Can you see me? He's got the whole world in his h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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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s got the mothers and the fathers. He's got the mothers and the fathers
in his hands.
He's got the mothers and the fathers
in his hands.
The breakthrough doesn't happen every time. The person.
那么 video 的话，我就暂时翻到这里面。我们能够看到，在我们可以应用肯定，在这个跟要关顾的对象的一个互动的当中，无论是一个边缘人格障碍的患者，还是处于矛盾冲突当中的夫妻，还是已经患有老年痴呆症的不会讲话的人，他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能够看到通过这种肯定与他进行交流以后，发生了非常非常神奇的改变。这种改变的话，哪怕是不能够讲话的一个人，他都会变得能够跟你进行交流，能够跟你进行一个互动，而这些的话都是非常非常宝贵的。而这一些都是建立在肯定的基础上。比方说刚刚最后的这一个 video， 假如治疗师忽略对方的眼泪，没有对对方的眼泪有充分的肯定，没有去探寻他眼泪背后的动机和需求的时候，那么后面的进展就不可能实现了的。所以这些 video 的话呢，是我们学习的重要的工具。那么我在幻灯片的上面的话呢，都把这个 YouTube 的链接的话呢是打在这个上面了。所以大家在课后的话呢，可以去重复的去看，能够有更多的一个感受和体会。那么我把这一个方面的话呢做了一个简单的整理，就是肯定跟心理治疗。那么无论是在面对的一个非常难以治疗的这有自杀的倾向、攻击性的行为、情绪失调、人际关系紧张、自我评价很差的一种状态，还是对于认知已经非常的混乱，甚至进入植物人状态，还是在一个夫妻冲突、有个人创伤非常严重的厉害的时期，都能够看到他们有良好的一些治疗的效果。所以这是期待给我们一个学习的信心。我们既知道它的重要，同时我们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也懂得实现这个目标的话并不是没有办法记起的，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的当中会一步一步的去向这个最好的一个帮助效果来实现的。那么下一个话题的话呢，我们要转换一下脑袋了，就是我们前面一直在谈这个肯定，然后我们要去说明一下无效，也在我们这一个阶段要讲的话，就是一个不肯定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个上面的话呢，是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在这个上面展开来进行讨论，那么我主要是来介绍一下它的定义，以及有一些简单的一些例子，这些例子有可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可能都是有意无意的去说了，但是没有看到它真正的危害。而我们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在无效的时期，它会带来很多的问题，有儿童心理的问题，有造成一个人的创伤，这个甚至留下来长期的这种创伤的这种综合症的，有进食的障碍，有边缘人格障碍，或者是其他的人格障碍，有物质滥用或者是肌肉 酸痛的这些病。那么我们在这一个疾病的方面的话呢，我们不做更多的探讨。那么对于无效的定义的话呢，我们要去有一个清楚的话呢，就是用一个无效的方式，我们对对方的感受、想法或者是要做的事情的话，一种错误的、有缺陷的或者是不合理的或者是忽略的、不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一种表现。比方说我们刚刚举的这个例子，就是当你看到对方在流眼泪的时候，你没有去肯定他这个眼泪的时候，那么事实上也是一种无效的一种表现。所以无效是在拒绝和驳回一个人的思想、感受、情感和行为，而肯定的话恰恰是相反，是表达了我们对他的这些理解、重视和重要性。所以我们从定义上面的话呢，有这样的一些表述，我们在这里面举一些例子的话，大家会更加的熟悉一些。是不是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说一些这种话，比方说别那么严肃啊，别那么伤心啊，别那么沮丧啊，这样的一句话语，对于情绪来讲的话，实际上是代表着我们在否定对方的情绪，就是对方现在处于伤心的状态，我们跟他说别那么伤心，那么就是我们在否定了他。否定了他的话，他心里面可能想，这个事情对我这么样的严重，我已经有这么大的损失，现在我那么伤心，你还说这样的话语，你根本就不理解我，那么他就后面就不可能跟我们来做进一步的分享。所以还是跟我前面所提到的，我们自己可以想一想，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类似的表达，类似的表达你也可以把它简单的先记录下来，然后我们在做练习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你自己针对性的一些练习。这个情绪我们只是在这里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情绪无效的时候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后果。而这些后果的话，我们前面那一章史莱斯是讲了有很多的疾病、心理障碍的，而这一个上面可能会体现在不同程度的一些情绪管理的问题啊，个人身份的认同问题啊，或者是心理健康的一些问题，这些方面的话都是会有一些表现。当然每一个个体的话，它的表现的强度和情况的话可能会不一样。那么我们要实现我们对被关顾的对象的最好的帮助的话，当然是需要对他的情况有一个相对全面的一个评估，然后实现帮助的这个个案化。在这里面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就是批评或者是指责。我们常常会认为这是一种给对方帮助的一种最好的方式，无论是我们在看孩子也好，还是夫妻之间也好，我们常常会认为我们指出你的问题就是对你好，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评判的话会带来很多的负面影响。那么评判，被评判的这个人的话，他的负面情绪会被激发起来，他会处于一个强烈的情绪状态。那么他对于身边的事物，对于自己，对于其他的人都会有误解。这种误解的话，就是处于负面情绪状态下面的时候，那么我的自我的防卫机制，我的应急状态出现了，那么哪怕是对方的一种中性的表述，我也会认为他是对我的攻击，所以很容易会造成这样的一种误解。那么这种误解的话，又会导致更多的冲突。当然这个冲突无论是自己的内心的冲突还是人际之间的冲突都会增加，而这些冲突的增加的话会带来更多的一个评判，所以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恶性的循环。那么我们在这里讲只是这几个步骤，也是非常简单的说了一下，但是实际的案例的当中有很多的可能就会是一些非常非常严重的后果，包括有一些自杀的患者的话，他有可能就是在这种循环的当中走不出来所形成的，而我们有可能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节的当中起到了一些负面的效果。那么对于儿童的一个心理问题的话呢，也是现在有很多的研究能够看到有这种无效的子女教养的方式，就是父母亲无效的子女教养方式的话，跟孩子一些非自杀性的自伤 包括这些孩子去割自己的手腕故意去钻自己的手臂啊，或者是用烟头烫自己等等的这些自伤性的一些行为的话呢，是有紧密的一种关系的，所以这个是需要我们有高度的重视的。所以这个方面的话，我们不能够去忽略，而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介绍的话，是希望大家来重视它，同时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建立更好的一个同理心。我们不仅仅是在我们的角度来表达我们自己，也要去感受得到接受我们表达的对方他有可能产生什么样的感受。包括我前面举的那个例子，父母亲否定孩子面临的这一个问题，那么事实上我们也就是在否定这个孩子的能力，让他会越来越自卑的一种体现。那么我们今天谈论的这一些，就是希望大家有一个重视。这种重视的话，无论是在教会的关顾的当中，还是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家庭的生活当中的话，都会有更多的一些重视的一些方面。那么后面的话呢，我们会继续的来介绍肯定的一些方式和方法。那么这些话呢，就会让我们更好的去认识到，我们已经知道它很重要，也看到它的效果。那么我自己要来用的时候，我该怎么样来用？这个就是我们下一步要回答的问题。